在教会实习讲到的，因为我想把我讲到紧张的心情去掉，那能够比较熟一点。好，这是我跟教会申请实习讲到的原因。好，谢谢。好，我会很快的介绍自己。我是1999年40岁的时候在明尼苏达受洗。2000年的时候，我搬到北卡来。当时，因着米加素弟兄的邀请，我们就马上参加了信心小组。因为当年的照片不是 digital， 所以我只有这一张是在我的电脑里面。所以这是当年那一组小孩里面去 Charleston 玩的时候照的照片。很多小孩现在都已经在大学了。这是中间穿黄色衣服，是我们老二在旧教会照，刚来的时候还是在 kindergarten。这是后来从信心小组我就被嫁出去的，给了很多的嫁妆，因为有义庭跟义旺，还有米加素跟慧伦，加上其他的五家弟兄姐妹们，我们就成立从信心小组分出了。赞美小组之后，赞美小组就长大。这是到米加素2004年要搬到 DC 的时候，在我们家照的照片。那后来赞美小组就分开，变成了多出了一个真爱小组，我就跟着到堂区带到真爱小组。那因为我当团契执事的时候，我拜访教会所有的小组，参加过所有小组的查经。我对小组的查经有负担，所以后来团契执事下任之后，我离开了真爱小组，我就参加过两个新成立的小组，因为我想在查经的时候能够帮忙回答一些问题，或者在当问题没有人回答的时候，我能给一点方向。然后尽尽我的力，或者是在很多问题之后结束的时候，没有人做结论的时候，我能够帮一点忙。好，当然大家都知道我念书，这是我秀这个的原因，这是我的成绩单，我这次申请实习我成绩单，你们看到很多是空着的，是我交了学分、修过课、念过书，但是作业没有做出来的结果。好，给大家看这一些，其中有8科24个学分没有交作业，没有拿到学分。那其实这有一个目的，这是要提醒我，我必须要请各位弟兄姐妹的谅解，请你们谅解的原因，因为我知道从2006年我开始念书之后，我在教会的生活跟大家团契的时间变成了很少，我接受人家的邀请或者我们能够邀请别人的时间少了很多。这是我要跟大家弟兄姐妹解释的原因。你们不要觉得我变了，只是我花的时间花在不同的地方希望你们能够体谅。另外一件事情，这也提醒我我在上讲道的时候，我们的老师第一件事情讲的是讲道的人先要被圣经改变，自己的生命先要被圣经改变。所以在我要实习讲道的时候，我要上来之前，我想到可能在过去10多年在教会的生活，在服事当中，可能我跟弟兄姐妹有意见不同的地方，如果我得罪你们，请你们原谅我我是真心的，请大家原谅我。如果我有得罪你们的地方，如果我知道，我会当面跟你道歉，因为过去12年当中，我也向别人道歉过， 我也接受过别人的道歉。好，这是我的分享。那两千年我其实我搬到北卡来的时候之前，我正在决定我要去哪里的时候，叫当时在明尼苏达的一个长辈，他叫崔护生，他是上海生的，所以叫崔护生。他就很直接的告诉我，跟着在我的太太的面前跟我们两个说，他说你不要回台湾，回台湾诱惑太多，你应该留在美国继续多学一点基督徒的生活，多学一点圣经的知识，多受圣经的训练。那我这次回头看，我就看到说，他这样跟我讲之后，我就跟有一天我就跟神祷告，有一天吃午饭的时候，我就回家跟神祷告，我说我跟跪下来跟神说，我说神，如果你愿意，请你帮我在美国开路。后来真的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就搬到这里来。当然然后我现在回头看，我的确学了很多。那我也看到，就像我们刚刚诗歌的讲的，就是贪爱世俗，从贪爱世俗变成只有爱神。那我不能讲说我现在到了只有爱神，我也不能讲说我以前是贪爱世俗，但是我知道在我受洗之前，在我成为基督徒之前，我追求的是世俗的东西。我们可以看到，如果用这个角度来看，小的时候传统的教导是，小的时候传统的教导是我们要好好努力，奉公守法，爱国爱家。目的是什么？目的父母教的是光宗耀祖。但是变成基督徒以后，我们圣经教导我们什么？圣经教导我们更高的境界，爱神爱人。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要荣耀神。所以完全是不一样。等到我现在回头看，其实2000年的时候，我是放下我来美国十多年大概十多年之后，我第一次打开能够独立门户单独做研究的时候，但是我放弃了那个机会。因为2000年那个明尼苏达那个长辈会跟我讲话的原因，因为我正在思考台湾的三个工作机会，一个是大学的副教授会有研究生，一个是国家卫生研究院，那是台湾刚要成立正在集中的一个生物医技的生物医学的研究中心，那是一个研究员的位置，有两个博士后的研究，加上一个助理的位置，所以帮我做实验。但是因为那个长辈这样讲，然后我的大女儿那时候还没有回过台湾，只是小学一二年级，她跟我说她不要回台湾。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会在吃午饭的时候回家跟神祷告，求神帮我开路。当时美国我一个反应都没有，当然我美国台湾都申请，我一个结果都没有。可是神很奇妙，神是因借着我在台湾回台湾看的时候，我把台湾工业界的工作先辞掉，因为我小时候的梦想是我要做研究员，我要当教授。那没想到我辞掉之后，那个应征我的经理就把他自己要回到美国，他就打电话问我，然后我对美国有没有兴趣，因为我跟神做过祷告，我就说有。就因为这样子神很奇妙，把我的 resume 我送到美国了，一封都没有回应，但是我送回台湾了，他就从台湾透过一个人把我带到美国来，我就到了北卡。那当然十多年在教会受各位弟兄的鼓励信任，当然我也当过小组长执事，然后梁牧师的鼓励信任，这是他鼓励信任的其中的一个结果。好，这是我很快的介绍，这 也希望借着我的介绍做一点点见证。那2000年，另外我一个很重要的祷告是2004年，在教会的可能是2004年或者2003年，在教会的 Mission Month， 就是我们宣教月的时候，那一个礼拜我记得讯息是以赛亚书的6:8，我可以差遣谁呢？谁愿意为我们而去呢？我记得那个礼拜当中，我有一天晚上就跪下来跟神祷告，我跟神说我愿意，我也跟神说，请你增加我的信心。因为我讲了我愿意之后，我发现我还有很多的问题，我还有很多不敢的事情， 所以安静了一阵子之后，我接着就说求你增加我的信心。那神就一路带下来，2005年9月6号，我下班的时候做了一个祷告，要上车之前我跟神说，我说神，如果你愿意我去上华神，求你明天让林牧师跟我联络。结果我就忘了这件事情，可是第二天当时在这边做华神上课的负责人，他林寻牧师，就我上班的时候看了一下我的 email， 我的 email 就他给我送了一个 email， 他说我还有华神申请入学的 package， 你有没有兴趣？如果你有兴趣，我可以寄给你。你知道我看到那个 email 的感觉是什么吗？我马上把它关掉就走开。我说怎么会有这种事？神怎么知道我心里面想的？但是我十分钟以后我就乖乖的 lock in， 我就跟林牧师说我有兴趣，请你寄来。我也就没有再问，也没有打听任何细节，我就报了名参加华神。当然大家也看到我的挣扎，很多功课没有做出来，可是我也就很执着的做。好，就是这是我的祷告，就是我的分享。好，现在我们一起祷告，然后我们来看今天的讲道。主，是你的恩典让我在教会成长了十几年，主，也是你的恩典教会让我在这边做实习的讲道。主，向你感恩。主，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先向你感恩，因为是你成就的救恩，我们可以一起成为神的儿女，一起在教会过团契的生活，一起来到你的面前祷告。主，求你的灵跟我们同在，愿圣灵带领我们今天的一切，愿圣灵安静我们的心，愿圣灵帮助我拿掉我紧张的心情，让我能够传讲圣经里面读出来的讯息，让弟兄姐妹能看到你的信实，你的慈爱。愿你跟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生命成长的方法，诗篇后面没有吗 ？OK， 诗篇119篇98到100节，诗篇119篇是一个希伯来文的字母诗。希伯来文字母有22个字母，所以这一篇诗有22段，每一段有8节经文，都是以每一段里面都是以同一个字母开始做这8节经文的起首。那从这3篇经节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诗篇一个文体的特征。诗篇用了很多重叠的平行句，在这里是在意思上是3个重叠的平行句。比如说圣经里面其他地方讲你的信实直到永远，你的慈爱直到万代，像这样的平时我们其实有时候是意思上的完全平行完全相等，有时候是在意思上这个平行句是近身的平行句。那在这边的三节是近身的平行句。好，这3节经文叙述了一个美好的生命境界，比仇敌有智慧，比师父更通达，比年老的更明白。这是一个很好的生命境界，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想要达到的生命境界，也是每一个当父母的都希望自己的儿女能够达到的生命境界。比仇敌有智慧，就是比敌人有聪明；比师父更通达，就是青出于蓝胜于蓝；比年老的更明白。我需要解释一下，年老的人阅历多，经验也多，他们的智慧也多。我年轻的时候在家跟我父亲聊天的时候，我记得他跟我说过，他说家里面有一个老人是家里面的宝。所以我们知道如果会比一个年老的人更明白的话，这样的生命境界当然很好。好，接下来这引言里面的第二点是从成长的重要性。生命必须从成长，因为美好的生命境界是来自于生命的成长。我们都知道小孩不是刚生下来就会懂得有礼貌， 小孩们需要在教导下学习，他们需要成长以后才会做这些事情。而且我们从经文里面看，比师父更通达，比年老的更明白，其实也告诉我们呢，里面也已经意味了成长，因为意味着徒弟的成长，意味着年幼者的成长。好，我们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从反面来看，一个不成长的人会怎么样？你们觉得一个不成长的人会怎么样？他是会被超越的，而且不成长的人往往会成为身边人的绊脚石，会成为一个工作团队的绊脚石，或者是如果是一个先生，他不成长，他往往会为他的太太、为他的小孩带来很多的困扰。我想这方面，如果你们跟何依然谈的话，他经历会很多。好，所以其实我要撑出一个重点，因为如果一个人他愿意改变，他一直成长，但是他留下最后一点点的脾气，你想他的脾气会发在哪里？我想这个时候，这个人他的脾气会发在他的家里面，对着他的太太，对着他的小孩。那虽然外面人不知道，就因为这一点点的毛病，他得罪了神，而且是心痛仇快的事情。那讲这一点是我要衬托出一个重点，生命成长的完全的改变的重要性。所以说我们要改变，而且要真正的改变，要完全的被神改变。好，从经文中我们看到了美好的生命境界以及成长的重要性。接下来我想我们一起看圣经教导我们怎么成长。第二节是成长的正确方法。第一点是知道神的话。经文里面的你的就是等于是神的，那神的命令、法度、训词其实就是神的话。在诗篇119篇，神的话大概以8种或9种的名词出现。那我不会这三节经文里面的命令、法度、训词是这8个里面的其中3个，我不会去区别，也不会解释这3个的不同啊。但是我会以这个总括神的话来包括这三个名词。好，现在我们看神的话使我比仇敌有智慧，比师父更通达，比年老的更明白。这代表什么？代表神的话是我们成长的粮食。如果神的话如果我们熟了，它便使得我们知道去区辨什么是合神心意的，什么是不合神心意的。也就是我们知道用基督徒常讲的名词的话，是属神的智慧跟属世的智慧。好，那圣经中一个选择顺服神的例子记载在以赛亚书的24章。大卫就以赛亚书24章记载的是大卫在山洞里放过了扫罗。大卫为什么会躲在山洞里？是因为扫罗在追杀他。那大卫为什么没有把握机会杀扫罗呢？反而放过了扫罗呢？这是因为扫罗是神安立的王，大卫因着敬畏神而不敢替天行道。现在我们来想一想，大卫在什么情况下做的决定？其实大卫是在他逃命的时候，是在他生死关头之下，他选择敬畏神，不杀正在追杀他的扫罗。这是大卫在生死关头下面做的选择。如果我们问问自己，如果是我们自己在大卫的情况下，你和我的会做什么选择呢？好，现在我再问另外一个问题，在生活当中的问题，当别人得罪我们的时候，我们会选择顺服神而原谅别人，或者是穷追不舍以牙还牙呢？我问这个问题的目的是要提醒我们自己需要继续在神的话中成长，因为这一节讲的是神的话，也衬托出了我们要知道神的话。好，接下来第二节的第二点是顺服神。圣经是不是这样讲的？你的命令使我比仇敌有智慧。圣经是不是这样讲的？不是，对不对？因为圣经经文正确的讲法是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里，使我比仇敌有智慧。这个用红色标出来的常存在我心里里面的常存两个字是个动词， 它是个我们要付出代价采取行动的动词。其实这三节经文里面都有动词，红色 标出来的长存、思想、守了，这都是三节经文的动词。这些经文的动词都是我们要把它采取行动做出来。所以知道神的话，而且把它做出来，那做出经文中的动词，就等于是顺服神的表现。这也就是为什么我用顺服神当这个大纲。那从这，我们现在集中看这三个动词：长存、思想、守了。它有一个渐进的关系。这个渐进的关系，其实让我们读到了一个顺服神的方法。如果我们长存的意思是让我们经常在把它放在心里面，经常把它记着。那我们看九十八节用长存的地方，你的命令长存在我心里，使我比仇敌有智慧。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用仇敌？仇敌跟长存其实是很好的一个使用。你可以想，你长存在心里面，当你碰到危难的时候，你并不会改变你的做法。当你碰到敌人的时候，你不会一个把神的话记在心里面，他不会再碰到敌人的时候，他忘了神的命令，他用自己的方法，他仍然会遵守神的命令，用神的方法去面对事情。刚刚我们讲的大卫就是这个例子。好，守了就是遵守，所以说这个从这个角度，我们看到这三个，我们也读到了这三个动词，它渐进的关系提供了我们一个顺服神的方法。好，在我们看这个之前，我们要讲知道神的话，而且照着神的话去做，这样就会有好的结果。这个好的结果就是比仇敌有智慧，比师父更通达，比年老的更明白。为什么会有这个结果？如果是知道神的话，顺服神之后，为什么就会有这个结果？其实这是神的应许，因为这是圣经里面的话，而且神的话必定应验。好，那如果我们把这个好的生命结果当成结果，那我们以因果关系的来看的话，这个经文就让我们看到，这个红色这个以黄色标出来了是结果，这是神的应许。但是 也是一个果，但是蓝色标出来了，你的命令常存我心里，就是个因，所以它是一个因果的关系。所以这边让我们看到说，要有好的生命境界，必须要有神的方法，要知道神的话，而且要顺服神的话。所以这是我们在这边并且我们看到的一个信息。那在这一小节里面，那这小节我用一个路德的例子来说明，我们不仅仅要有知识，要知道神的话，并且我们要采取行动。好，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经文，这个经文是这样：因着遭遇饥荒，拿俄米的丈夫犹大伯利恒的依法他人，带着他的妻子跟两个儿子往摩甲地去寄居。后来。拿俄米的丈夫死了，剩下拿俄米和他的两个儿子。他这两个儿子娶了摩甲女子为妻，一个叫厄尔巴，一个就是路德。过了一段时间，拿俄米的两个儿子也死了，剩下婆媳三个人，他们都没有了丈夫，也没有了儿子。拿俄米要回犹大地去，所以拿俄米对两个媳妇说：“你们个人回本家去吧。”荧幕上的经文就是路德，拿俄米这样说之后，路德回答他婆婆拿俄米所说的话。我们先看看他说拿俄米说什么。拿俄米说：“你的国就是你往哪里去，我也往那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这是在十六节路德说的话。我们先看看经文的时代背景，我们比较能够了解拿俄米做这个决定的特性跟特别的地方。我们知道在古代的时候，妇女没办法上班，没办法做事，没办法赚钱，因为没有工作，外面没有工作。所以古代的妇女，她们 的意思是靠，或者是靠着父亲，或者是靠着丈夫，或者是靠着儿子。但是拿俄米跟两个媳妇，他们是失掉了丈夫，也失掉了儿子，所以拿俄米要路德回他的本地去，回他的父家。可是路德是在这个情况下回答拿俄米的，所以我们知道路德做了这个选择，其实他是在一个衣食无靠之下做的选择。这是我挑这个的原因，这也就是我们要透过这个圣经的背景来了解经文的这个特别的地方。所以那从路德的例子呢，我们看了从这个路德的例子，我们看到路德认识了神，并且采取了行动，选择跟着他的婆婆，追随婆婆的神。好，接下来我们看生命成长的第三个方法。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三节经文，蓝色的是神的命令，然后黄色的是人的顺服，神的应许，比如说是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里，使我比仇敌有智慧。这是一个是你的命令是神的教导，然后常存在我心里是人的顺服，然后神的应许是使我比仇敌有智慧。好，因为所以我们从这个神的教导、人的顺服、神的应许，其实是我们知道人跟神是有互动的，对不对？那也就是因为人跟神有互动了，所以呢，我在这个大纲上面我写下经历神的带领。当然我后面打括号，这是唯一我打括号的原因，因为我们经文里面读出来是人跟神的互动，但是我写经历神的带领，这个原因是在这样，因为我们的三个方法都是在讲人。那从人的角度，神跟我们互动，人的角度就会做什么？人的角度就会经历到神的带领。其实所以经历神的带领能够干什么？能够增加我们的信心。那也就是在这个地方，我写出，我把它换成写读出来变成是经历神的带领。这是我要说的地方。所以从这三节经文我们也看到，人的生命是跟神互动的生命。而且但是在观念上，我要指出一点，这个互动不是一次性的，也不是直线型的。我们与神的互动应该是这样，图上这个是圆圈式的，是一次再一次再一次的。其实经历神有很多要讲，因为这是每一个人自己的经历。然后我们在跟随神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调皮地问，要神给一个证据，或者是在慕道的时候，我们要神给一个证据。我想这些就是证据，神带领我们，我们自己经历的时候就是一个证据。记得我上讲道学的那个李健长老，台湾林森南路的一个长老，他来上我们的讲道学。其实他也在我们教会，那一次他也来在我们教会讲道。他在我们教会讲道的时候，他讲了一件事情，他问大家什么是神迹。神迹其实就是以他的定义，就是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做的事情，就是我们的神迹。所以说这经历神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我们经常在问神，我们自己的经历就是神跟我们的回答，神跟我们的证明，他是什么样的神。好，现在我解释这上面的两点。成长是一个过程，过程中有神的带领，因为成长过程中有许多的经验，包括我们的挣扎、不确定的未来、付出代价等等，所以我们会一次一次的向神祷告，求神保守带领。在这个过程，我们会一次一次的经历神的保守、带领、鼓励跟安慰，这些就是与神互动的循环。那神的应许怎么加添我们的信心呢？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经历神的带领，体验到神的信实与大能，使信心变得更坚强。当我们一次比一次做得更好、更自然的时候，我们便能体会到神在经文中应许的美好生命应验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所以我们就看到神的应许增加了我们的信心，这也看到了神怎么跟我们互动。好，现在我们一个圣经互动的例子，我们神跟人互动的例子，我们可以从路德继续看路德的故事。 的跟着她婆婆回到，从离开她的本地，从摩甲到了伯利恒以后，她并没有马上有好的日子，她过了一段辛苦的日子。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她到田间，在收割人的身后拾取麦穗。在收割人的身后拾取麦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就像中信在主日学时候曾经说过，神没有向他的子民保证天色常蓝，但是神说他会跟他的子民常在。神在带领路德走过这一段，神也带领，所以神带领路德走的这一段辛苦的日子。接下来我们看，这是这段经文。接下来我们看这路德记后面第四章十七节。这十七节记载了拿勒米得孩子，但是我们知道从四章十三节，这个孩子是路德的儿子，也就是拿勒米的孙子。拿勒米给他取了名字叫拿勒米给他的孙子取了名字叫厄贝德。那圣经告诉我们，厄贝德是耶西的父，耶西是大卫的父，大卫是耶稣的祖先。所以当路德选择跟随他婆婆以后，神带领他们婆媳两个人走过一段辛苦的路，最后路德的名字出现在耶稣的家谱中。这是神给拿尔米给路德的祝福。好，现在我们来看路德记，来看路德的神。所以在这段中，我们看到神在永恒中，神我们 看路德的神啊，我们来看路德的神，然后借着思考路德的神来帮助我们透过认识神建立信心。其实路德的神就是大卫的神，大卫的神也就是我们的神，其实是同一个神。当路德可是当路德活着的时候，他知道他跟神的经历，但是路德他没办法知道他死了以后的将来，他没有办法知道耶稣出自他的后代。从这里我们看到神对人的回应是在永恒中的永生中向我们回应，超过我们能够看见的。从这里我们看到这位神也是回应大卫的神，回应路德的神，回应大卫的神。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神是为掌管人类历史的神，他知道未来，他也掌管未来。神好，神在永生中回应了路德，神在永生中回应了大卫，神会不会在永生中回应我们？请你们回答这个问题，神会不会在永生中回应我们？看嘛，应该有一个人回答，会，谢谢，会，阿们，感谢神，神会在永生中回应我们。其实这带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一点，这是我们基督徒的在永生中的盼望，这是基督徒的盼望，不是吗？所以感谢神，神在永生里面回应我们。好，那像个人的带领，我想如果我提一个例子，我想我一个服事的经历，那你们会看到我的挣扎。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过程并不简单，但是你会经历神。2004年我刚第一次当执事的时候，那时候碰到我们英文堂的蒂克利牧师辞职。当然年轻的我，然后再加上这个只是并不能知道所有的情形，可是我又很想知道，我说怎么可能这样子。那当然讲了很多重话，那当时还不知道怎么顺服，当然一直跟要想跟从长老团里面问出多一点资料，自己要去做判断，真的是不知道怎么顺服。可事情过了以后呢，有一天长老团跟执事会就邀了执事会去开会，一个礼拜前就通知，有个周间的晚上在教会在 Apagay House 开会。所以在那个礼拜呢，其实我心里面很痛苦，肚子里面很多疑问，然后也很生气。其实我在心里面就练习了很久，我要怎么跟长老讲话，怎么去点撞他们。可是呢，那天晚上就去开会，开完会之后呢，其实开会我就很什么话都没有讲，因为我很生气，但是我知道我不能做，在教会我不能这样子做事，我不能发脾气，我也不能去顶撞，我不能把心里面所有不知道的事情都倒出来。所以我没有讲话，然后我就回家。回家路上我就很高兴，因为我没有讲话。 因为我没有自己没有出丑，可是我知道我心里面很痛苦。你知道那一天晚上我自己就跟神祷告，我跟神跪下来祷告的时候，我说神，我求你使我外里面的我跟外面的我一样好。外面的我大家觉得我很好，没有讲话，可是里面的我其实我挣扎了一个礼拜，而且我很多的苦读，我练习要怎么去讲。所以那是我跟神的祷告，那是一次我控制脾气的机会的情形。当然你没看到挣扎，事后有比较好的，那之前也有一个训练，但时间的关系我不会讲那么多，但是你们就知道说每一个人在跟随神的时候都有挣扎，因为我们讲过程啊。所以好，那我讲我这个的例子的另外一个原因是要说明我们怎么利用神的话来守这个规矩。其实我的建议，我的分享，下面是我的分享，我们要以神的话为自己画下界限。那为自己画下界限的原因的一个重点在这里，它的重要性在哪里？像发脾气这些事情，像以不发怒这个例子来讲，人的脾气都是有时候都是当场发怒的，如果控制不住当场发脾气，往往就后悔莫及，因为覆水难收。所以那要面对当场即时的情形的挑战而能够不失足，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其实最好的方法就是要先有戒心，先告诉自己不管怎么样我都不做。所以呢，以神的话为自己画下戒心，并且下定决心遵守，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方法。那怎么画戒心呢？我们就看到神的话，当然是以神的话来为自己画下界限。那怎么画呢？神的话有神正面的教导，这个那正面的教导我们就执着的遵守。那如果是神的诫命呢，我们就告诉自己永不跨越，比如说神不发怒我就永不发怒，比如说神永不犯奸淫我就永不犯奸淫。好，我们拿奸淫来讲，我们来讲婚姻出轨来讲，其实每一个人在外面都有很多的挑战。比如说如果当然我是要说明这个划界限的长处，如果我们先界限，神说我不能犯奸淫，我知道这个事情我不能做，如果我出差，如果我出去交际应酬，这、就是当年我不敢回台湾的原因，因为太多交际应酬，因为我在那边长大，太多朋友，所以我选择在美国过单纯的家庭生活，上班学习。 OK， 好，那实际的情形有时候不是你，是你的朋友，甚至于你工作的老板吃过饭以后要带你去风月场所，你怎么办？如果你有这个界限，你就会说，你就会找一个理由离开。所以说 这就是说明了我们用神的话为自己画下界限。画下界限以后呢，我们要告诉我们自己下定决心去遵守，我们知道这个线我们不能跨，对吧？所以这是一个重点。因为我们今天讲神的话，讲生命成长，这是我的分享。但是以神的话画下重点，其实这不是这，对不起，我刚刚没有秀 slide， 你们也知道我紧张，为我祷告一下，对吧？你们应该笑一下，因为实习讲到，不是吗？在自己的教会实习讲到，你们不笑一下，让我觉得在家怎么办嘛？谢谢谢谢 ，OK。其实我想划界限的时候，让我想到我这个以弗所书的第六章。以弗所书在前面的三章讲基督徒的祝福，神的子民的祝福的福气，然后第 四章开始讲这个基督徒的伦理生活该怎么做，用三章四五六三章用保罗用了很多篇幅教了很多。你们有没有想到为什么在以弗所书要结束的时候，保罗教了很多的时候，他告诉我们神的军装？其实这个心理就是这样，如果你有戒心，如果你真的穿上神的军装， 把圣灵带在身上，把神的教导记在心里面，然后像这个经文我们不仔细看，回去慢慢看，你就知道用我刚刚分享的角度，你就了解这段经文的重要性，对不对？那这就是为什么保罗，我们一直到现在才能了解到保罗为什么在第六章快结束的时候 讲了很多，他最后还要做这个叮咛，还要 教这个方法。好，我做一个总结。我们到在我进入第三节结论跟勉励以前，我先做一个简短的到现在做一个简短的总结。美好的生命境界，我们讲了美好的生命境界，我们也讲了成长是重要的，成长是重要的，因为美好的生命境界来自生命的成长。成长的正确方法是知道神的话，并且顺服神，把神的话做出来。在成长的过程中，经历神的带领，使得信心增加，越做越好，越合神的心意。好，我要做结论与勉励。我想我建立个人跟神的关系，为什么我会写下这一些这个大纲？其实今天的大纲，你们手上的大纲都是从圣经里面读出来的。那为什么我会这样写？因为这是讲生命成长的一段经文，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他连续三次用了三个你，三个我，这都是你我的关系，三个你我的关系。这是讲了什么？所以生命成长是个人跟神的关系，所以我们必须要跟是生命成长是建立个人与神的良好的关系。那我可以用什么当例子呢？我可以用我们当中挑一个人当例子吗？那谁是跟神关系很好的？我想你们心里面大家会想，詹基泰你有没有搞错啊？我想我没有，我当然如果我在我们当中挑的话，就是一件错的事情。其实我只是要让大家刺激一下，让大家醒一醒，因为我要带大家思考一段经文，然后我要做结论。那好，你们都醒了吗？好，现在我们看诗人跟神的关系。我在做结论，我就回头去看这整篇诗人跟神，我诗人关系，就是在这119篇33到40，你们看到这段经文，从这段经文你看，八节经文全部有求你，这都在求神。你可以看到这个，可以体会到这个诗篇作者他对神的话的爱慕，这你们同意吧？这是我们这第一点读出来的。好，下面我们要看这个结尾。当然，像 NIV 这个祈祷版的圣经，他就把诗篇的前三节当成是诗篇的前言，把诗篇的最后三节当成是这一篇诗的结尾。好，所以我们现在集中精神看结尾的最后一句：我如亡羊走迷了路，求你寻找仆人，因为我不忘记你的命令。诗人在这边怎么结束的？他是认罪，对不对？他是祷告，对不对？所以诗人，如果我们看到他是认罪跟祷告，你会不会想？其实我会想，他跟神的关系这么好，为什么在最后结尾的时候会以认罪祷告罪做结束呢？为什么？所以如果是这个比较冲动的彼得，或者是像一个 teenager， 或者是我，可能我就会很调皮的问说，有没有搞错啊？经文有没有搞错？可是我们知道这就是一个关键。有时候我们看到经文我们不懂，那我们如果把它摆着让它过去，这段经文也就过去了，没有在我们的生命留下痕迹。如果我们把它当真，认真思考，就可以领会到其中的真理。好，这个原因是这样子：当作者他跟神越亲近，就越认识神，越深认识神就越爱神，他越爱神就会越敬畏神，敬畏神到了一个程度，他会看到自己的不足，这就使他的生命到了一个境界。他以认罪祷告结束这篇诗，来表达他需要，他愿意永远在神的话中成长。所以我们得到的信息是什么？是成长是永无止境的。好，成长是永无止境，是代表什么？代表我们每一个人，我讲的是每一个人，不管我们的生命境界在哪一个程度，都需要生命的成长。好，我要结束了，这是我的勉励。 成长是永无止境的，所以我们必须以好上加好、精益求精的精神与神同在。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精益求精的精神，因为在学习上跟在工作上，每一个人都会时时要求自己要比现在好。我们现在在座的每个弟兄姐妹其实都是这样子。我曾经在想说，我怎么跟 Youth 分享这个我们的家长，因为最近我开始帮忙 Youth， 我只是去帮忙带领他们的分享。其实我们在座的其实很多人都是漂洋过海，对不对？离乡背景来那边读书，来那边做事，我们经常都是有一个精神，我们要往上爬，要比现在更好。所以说我们本来就有这个精神， 有好上加好、精益求精的精神。那我的鼓励是什么呢？我的鼓励是把同样的精神用在我们生命的成长上，把同样的精神用在我们跟随神的身上。那以好上加好的精神、精益求精的精神与神同行，立定心志，一生都走在神的话中，把神的话当成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愿因着我们的顺服，神得荣耀，我们蒙神祝福，生命成长到比仇敌有智慧，比师父更通达，比年老的更明白。愿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彼此提醒，我们互相勉励啊！这是我的正道，谢谢各位弟兄姐妹。好，我们一起祷告。主，是你的恩典，是你的带领。主，愿你在讲到之后把我拿得越远越好。愿圣经的信息在弟兄姐妹们的心中扩大再扩大，深印在他们的心中。愿圣灵保守弟兄姐妹们因着信息生命被改变，因着信息你的荣耀。主，求你祝福我们的教会。主，我们一起向你感恩，谢谢你，我们爱你。我们这样祷告，不配，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